问题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有问题要问的，就是圣经的问题。你觉得在信仰上你有什么问题，你现在都可以提出来，好不好？奉耶稣啊，奉耶稣的名，我没有听清楚，请你说什么话不能讲。就是在旧约里面，就是不可以讲什么话，不可以讲杀人的话，但是奉耶稣，奉耶和华的名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就是在旧约里面，这是和新约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以外，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好。就是说上次我们说赶鬼的事情，圣经里有赶鬼，那么上次我们就讲了有两种情况，一种真正是鬼附在他的身上，还有一种就不是鬼附在他的身上，我们就把它叫做精神病，这两种怎么来区别它？好的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先说这样吧，我们先把你这个问题先说了，因为上次我们讲了这个问题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说什么叫做一个鬼附在一个人的身上？我们讲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自由意志，就是有一个 free will， 他一个自由意志。什么叫自由意志呢？自由意志就是你能够自己控制自己，你愿意用你的思想来想，你愿意用你的感情来爱，你自己可以控制你自己，你愿意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这个在心理学上面或者在科学上，你叫它说是有人格的，有人格。格就是位格的格了，人格，人格呢英文把它叫做 personality， 那就是说你是有一个人格的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别人不能控制你啊，这个就是有 free will。 那么一个被鬼附的人，就是说有一个另外一个力量控制了你自己啊，那个力量一控制你以后，你这个 free will 就没有了。比方说你有这个人格，你就变成一个没有人格的人了。本来你应该是睡在家里的，晚上睡在家里，结果你睡在哪里呢？睡在坟墓里去了，对不对？你不回家了，那么本来你跟人中间说话什么都很正常的，但是忽然人家一下你就要打人了，他都没有想到一下你就打人了，好不好？没有任何的理由。好了，这一种就是说 你这个人是受另外一个势力，一个 power 让你控制你的，就是 under control， 是这种情况。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做被鬼附了，因为他没有人格了，啊，是那个鬼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好，那么这个就叫被鬼附。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精神病，比方说在医学里面叫做忧郁型的精神病，他还是有人格的，不过他很忧郁，对很多事情他没有这个希望，没有什么盼望，不想做什么事情，不想做他就受了一个打击，他就受不了了。好了，这一种就没有一个力量控制他，不是另外的力量控制他，这个叫做精神病。那么还有一种在医学上叫做分裂型的精神病，那就比较厉害，就更厉害一点，但是他不是没有自己不受别的力量来控制他。
没有啊，当他在发病的时候，
哎，
在他的感觉非常
好。对对对，有的时候他这个这种精神病的话，他一发病了，好像就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，但是呢，他自己里面有没有一个个人的力量来支持他这样做了，他有的，不是外力，是他自己的控制。比方说他在家里发生问题了，和丈夫中间出了问题了，那么他这个精神病就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引起的分裂性精神病。好了，把他送到他到学或者他去工作的时候，他就把另外一个人当成他的丈夫了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好了，他就病就发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但是他有没有？他还是有人格的，啊，没有人格，那就是完全控制了他了，他完全没有一个人正常的生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把它分别出来。那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。对啊，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我们一得救以后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神中间和主耶稣中间一定要建立一个关系，就是当我们遇见任何一个困难，不管是什么困难，我们就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去，一定回到主耶稣面前去，主耶稣一定保守我们，给我们力量胜过这一些困难，这是我们基督徒。那么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力量胜过这个困难，不是主耶稣附在我的身上，好不好？控制了我自己的，不是，那是给我力量。我有困难我就去寻求他，我一祷告他就听我的祷告，他就增加我的力量，好不好？哦，本来我是很恨一个人，我巴不得他出去被汽车撞死，但是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好，我就回到主的面前去，我就向主祷告，主就把我这个思想就拉开了。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，就是主耶稣对我们讲的，这个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嘛，那请我们读先读这个罗马书，12章，新约的罗马书12章第19节，看，要找到了，要都要找到哈，罗马书十二章。我们从19节要读到21节。好，我们还是请千里给我们读好不好？
亲爱的弟兄，不要仿佛圣约，你可要顾基督主路，因为基督上帝的主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所以你的仇敌若渴了，就给他吃。
若饿了，
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善活
上，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不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路。我们相信主会管理一切的事情，主会来伸冤。所以就说经上记着说，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就是我们基督徒不用自己的办法来伸冤，让主来伸冤，好，主会报应。啊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身上很多的经历，我们遇见了非常大的困难，我们不自己出面去伸冤，而是向主祷告。那你说主管不管理呢？主要管理，主要管理。嗯，我就给你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啊，主怎么来管理。我因为信耶稣啊，我因为信耶稣，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们的书记就给我谈话，因为那个时候是1950年，我们的同班同学呢，很多都参加了那个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还没有共青团啊，就参加了。就说你为什么不参加？那么而且他们也知道我每一次吃饭都要谢饭，你说那么多同学一个食堂，我要在那里谢饭，所以他们就对我很反感啊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就坚持了我的信仰。因为我自己从19岁起，我就有特殊的经历，就是说主听我的祷告啊，所以我不能轻易的把这件事情否定，否定神的存在啊，所以我就一直保持这个信仰。那么后来呢，我就没有想到最后就是我还没有毕业，只是差几个月毕业，我就被公安厅就以反革命的名义正式把我逮捕了啊，那就是坐牢了。好，那么坐牢以后啊，我可不可以伸冤呢？我没有进行反革命活动嘛，你怎么来对我把我抓起来啊？这个理由不由你讲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唯一的就是祷告。我怎么跟主祷告呢？我说主啊，我看来在这个我们这个新中国。要真正的信仰是有困难的，所以我就求主给我带领我到一个能够自由信仰的地方去。中国没有信仰自由了嘛，那就到一个自由信仰的地方去。我就向主祷告，我没有去和政府两个争论，我也没有去喊他平反。我祷告以后呢，大概把我关了差不多一年，他就把我放了。放了以后呢，因为我还是那个时候大学还没毕业嘛，他也给我分配工作，我还分配了工作，但是没有发毕业证书给我。但是没有想到的，后来神就给我安排了一条路，就把我带到香港去了。我有一个亲戚在香港，我就到香港去了。所以一到香港以后，我又有信仰自由了。所以你看呢，这就是神听祷告啊！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到香港去，我祷告没有，都没这样祷告过。我只是说到一个能够自由信仰的地方去，神就听我的祷告，好，我就不自己伸冤啊！这一种的事情太多了，好吧？遇见一个事情，我们基督徒就是到主面前去祷告，主就会做，主就会管理，好吧？好。好，这是我举个例来讲了，好吧？因此我们基督徒不会得精神病，应该说我们不会得精神病。为什么？我们都交给主了，主会管理，什么不愉快的事情，你就向他祷告， 处处管理了，而且管理到你自己没有想到的，你看到我关在那个监狱去，那个审判我的这个人，他可能那个我只有那个时候关进去20多岁嘛，他看来也是年轻，比我大几岁嘛，也20几岁，他就给我讲，他说你不贪，不贪白，要贪白从宽，你如果不坦白，他说我告诉你，你这个脑袋子只值大概是几毛钱。什么叫几毛钱？一个子弹头啊，那个时候枪毙一个人，那个子弹头要你自己拿钱的，就是几毛钱。他说几毛钱我就把你枪毙了啊，他是这个问题。那么就要我去乱讲一些，去承认一些，比方说这个我不能记住，不能承认，就是我应该说什么我就说什么，不该说我就不说，我就祷告啊。这一个就感谢主，他关我不到一年就把我放出来，然后我到了香港以后就给我平反，是到香港以后再平反，好不好？在国内还没有平反，这个就是神在那里做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就举个例来讲，这是基督徒，我们就是靠主，所以基督徒不应该被毁福，也不应该得精神病，因为我们就靠主，好吧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刚刚就问到了，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允许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杀人的，旧约是可以的，那么新约就不同了。好，那么什么叫做允许以色列人杀人？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可以随便杀人。那么在旧约有一个规定，如果别人打了你，比方说把你的牙齿打掉一个，你就可以把他的牙齿打掉一个，这是允许的，就是对等的，好不好？今天你打我，把牙齿给我打掉一个，就也允许我也可以把你的牙齿打掉一个，平等的吗？啊？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我们就讲了，旧约摩西的律法有这个规定，比方说你把我眼睛打瞎一个，我就也可以把你的眼睛打瞎一个，就平等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是旧约有这个规定，但是呢，你这个就是神为什么有这个规定呢？这个就叫做人摩西的律法，律法的规定。神为什么有这个规定？啊，神为什么有这个规定？那就要问第一个人，你为什么你要把别人的牙齿打掉一个？那就问这个问题了。神不允许你这样做，并不是神要你去打，是你自己去打，好不好？那是不允许的，神不允许你打，所以你要把别人的牙齿打掉一个，那对你来讲，你就是犯了罪了，那你就要承担这个罪的后果，承担这个罪的后果用什么办法来承担？那就人家就可以把你的牙齿打掉一个，啊，所以旧约是自己承担犯罪的后果，就有这样一个后果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打瞎我一个眼睛，你犯了罪了，我没有把你的眼睛打瞎，对不对？你也把我的眼睛打瞎了，那这里就有个规定，你就要承担打瞎我眼睛的责任。怎么承担法？那么我就要可以把你的眼睛打瞎一个。啊，对对对，现在我们来讲这一个哈，啊，旧约就有这一个规定了，就是人要自己承担自己犯罪的责任。到新约就不同了，新约是什么意思？新约就是说，神就有一个命令，啊，神有一个命令， 他的命令就是说，让我们所有犯罪的人犯的罪的后果自己不承担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谁来帮你承担？神的儿子来承担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耶稣来帮我们承担了，新约就是耶稣来承担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，那请你读马太福音。第五章。马太福音第五章。21节读到22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读到22节。好，要找到以后，我们还是请千里给我们读，好不好？这找到了吗？好，千里去读。你看，真是主耶稣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。神是规定是不能杀人的，以色列人不能随便杀人啊，规定的好不好？如果你杀了人，一定要受审判，你就要承担杀人的后果。等于我刚刚讲，你把别人的牙齿打掉一个，你就要承担打掉牙齿的这个后果，你就要受审判，好不好？”别人就可以把你的牙齿打一个。那么在旧约，如果你杀了人，那你自己就要被杀，你要承担后果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是旧约的规定了。到新约，你看主耶稣是怎么讲呢？他就说，22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在新约来讲，不是是杀不杀人的问题，连发脾气都不可以。啊，新约就是发脾气都不可以了，好不好？还不是，当然杀人是更不行了。你要把别人牙齿打掉一个，就更不允许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新约了，脾气都不能发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心里不能犯罪。我们要发脾气，是不是心里不满意啊？就是说，不止行为上不能犯罪，杀人是行为上，连我心里面都不能犯罪，这是新约。所以新约跟旧约就不同了。那我们这些犯了罪的人怎么办呢？在新约，好，那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彼得前书，往后面翻。彼得前书第二章，24节。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，好，慢慢找哈。彼得前书是新约的比较后面了，啊，要靠近启示录，靠近最后了。第二章24节，咱们还跟他找找。好，啊，如果找到了，我们就请切利图，好吧？25节，再去。
你们从前好像如牧人羊，如今却归到神的牧人的天父。
好， 这里就是他被挂在木头上，就是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意思说，我过去我犯了罪了，我把别人的牙齿打掉一个了，现在这个责任不要我来担当了，谁给我担当了？主耶稣担当了，他挂在十字架上，就是我们所有犯的罪他都给我们担当，他就赦免我们的罪。那么这个圣经里头就是告诉我们，神对我们这个人类有一个救赎拯救的办法。因为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犯罪，你虽然没有把别人的牙齿打掉，你可能骂了别人，你向别人发了脾气，你背后说人了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罪。那就请你读罗马书，往前面翻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，罗马书第三章23节，读到26节，23节，读到26节，这罗马书第三章23节读到26节哈。好，我们还是请倩丽读好吗？你看这个23节是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罪，世界上的人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犯了罪。我们的罪很多，我们有心理的罪，比方说贪心就是心理的罪，嫉妒是心理的罪，骄傲是心理的罪，我们恨人也是心理的罪。除了心理的罪，我还有行为上的罪。什么叫做行为上的罪？我嘴巴骂了人，行为上的罪；我背后说人，行为上的罪。如果我发脾气、甩东西、打了人，那我的手就犯了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人有心理的罪，也有行为上的罪，这都有的。那么犯了罪怎么办呢？这里就说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神造我们的目的不希望我们有罪，不希望我们去犯罪，因为神是没有罪的。我们犯了罪以后那怎么办？24节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承认。这就是新约跟旧约不同了。旧约耶稣没有来，我们任何一个人犯了罪自己要承担那个罪的后果。新约今天就不要了，主耶稣来了，神就要他来担当我们所有的罪，这个就叫做恩典，把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。你看第25节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司，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神用宽容的心、忍耐的心宽容我们原来犯的罪。所以你只要相信主耶稣，你的罪就归在他的身上，他钉十字架就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这是神在做这件事情。那耶稣能够担当这么多人的罪吗？因为他是神，他 他不是一个人，我们一个人只能担当你一个人的罪，但是他是神，所以他就能够来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。他是神的儿子嘛，所以这里就讲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就是25节，让他来做一个挽回祭，把我们所有的罪都给我们挽回过来。所以耶稣神今天就看你，如果是在耶稣的里面，你是信耶稣了，你愿意接受他做救主，你所有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，神把我们过去所犯的罪都赦免了。好，这就是新约跟旧约不同了。啊，因此我们怎么知道我的罪得到赦免呢？啊，我怎么知道？好了，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神不但赦免了我们每个人的罪，而且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改变了。两个改变，一个改变就是神的生命给你了，我们都有神的生命了。第二个改变就是神的圣灵给你了，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得到的两样东西，一个是永远的生命，一个是圣灵住进来了。生命进来，神的生命进来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有神的性情了。你没有神的性情，你还能够犯罪。如果你有了神的性情，你要说一句谎话，你里头就觉得不平安，对不对？有平安了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也说了很多基督徒的见证。发脾气。那么基督徒发脾气以后啊，他会后悔的啊。发脾气的那个时候他控制不了自己啊，但是事后他后悔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刚刚那句话不该讲，好不好？”他有啊，因为他有神的生命嘛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神就把这个他的生命就给我们了。我们基督徒有了神的生命，就开始有神的性情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然后有圣灵在里头会指教我们了。圣灵怎么指教我呢？我发了脾气了，我控制不了自己了，脾气发了，把人也得罪了，好不好？我里头然后就不平安了，没有喜乐了。圣灵就会给我讲了，刚刚这句话你不应该讲，好，你没有讲的时候我就在提醒你，你就不听嘛，你要反，好不好？哎，圣灵就会指教我了。啊，所以圣灵在我里面会做一个指教的工作。神的生命在我里面，是因为我有神的性情。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，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，这就是新约，好不好？旧约没有，好不好？旧约没有。所以新约主耶稣来了，就有一个新的开始了，好吧？好，我就说到这个，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，还可以提出来，我们也说清楚的。好。嗯。
个性。
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大家听清楚没有？意思就是说，在一个家庭里头，妈妈和孩子中间的个性不同，对不对？两个都很强，妈妈要求严格，孩子又贪玩，你说怎么办？好不好？啊，中间能不能够寻找到的一个中间点啊，两个来平衡啊，这种想法都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想法， 我们来一个平衡点。所以有的教会，有的基督徒团体就会开一个家庭和睦会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就来报名吧。啊，我不是我说这里哈，啊，有的就要报名，妈妈给孩跟女儿中间的矛盾，爸爸给儿子中间的矛盾，天天在那吵，夫妻之间的矛盾，那我们就办几个班，我们来平衡平衡。这个不是圣经的做法。那么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是怎么一个情况？好，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啊，请我们读加拉太书。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读到17节，16节读到十，得找到再说啊，一定要找到。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。读到17节，好，一定找到，好，都找到了吧？好，找到了哈，那我们请前面读好不好？读两节啊，16到17。
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抵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。
好吧，你看这里就跟我们讲了。那个情欲这两个字啊，这个17节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个情欲这两个字应该读成肉体，就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身上，你信了耶稣有圣灵，同时你还有一个肉体啊，这两个东西常常要争的，怎么叫争呢？比方说，这个夫妻两个人啊，妻子就一定要希望我的丈夫要听我的话，做丈夫的就希望妻子要听丈夫的话，在家里都有这个情况啊，一不对两个就要吵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在这个情况，就是在丈夫的身上也有肉体，妻子的身上也有肉体，但是他们中间每个人里面他是基督徒，他一定有圣灵住在里头，所以圣灵给肉体中间一定会争的，里面的争不是外面争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圣灵和肉体是相争的？好，那么还要读一处圣经，就请你读罗马书第7章，往前面翻，罗马书第7章，18节读到20节，罗马书第7章18节。读到20节，好，找到了，要找到啊！找到了以后，我们还是请千里读，好吧？好。
我也知道，在我里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一切的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得我，故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。
好，那你看这里有一句话，18节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加拉太书是说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认识，我里头还有一个肉体哦，肉体是没有良善的。所以下面他马上就讲一句话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怎么样？由不得我。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立志为善由得我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家庭和睦， 对不对？我们都希望，就是刚刚你说的，能够找到一个什么点，我们都希望和睦，对不对？丈夫希望我和妻子今天不要吵架，妻子觉得我今天也跟丈夫不要吵，好不好？儿女说我今天也跟爸爸妈妈不要吵，对不对？立志为善，都想做好，但是行出来怎么样，就由不得我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肉体没有良善了。但那个时候，我想做好都做不好，你看到没有？后面就说，在我里头还住了一个罪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所希望的善我不做，我不希望的恶我倒去做，为什么缘故？因为我里头还住了一个罪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认识，我们有个肉体，我里头还住了一个罪，所以我想做好，我做不好。首先要把这一点认识好了，认识好了以后，我们才能说，我认识了我自己的缺点了，我自己有不好的地方，我才能够顺服圣灵，好不好？所以刚刚我们讲圣灵和肉体相争嘛，在这个时候我就要听圣灵的，不能只听我的肉体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你说到几个例子，好了，那么我现在来说家庭的问题，来举这个例。我们这里有一对夫妻，已经60多岁，台湾来的。我好像上次我说过，我有一次坐他们的汽车，聚完会啊，搭他们的电车到一个地方去，丈夫开车，在前面开车，他的妻子就坐在他的旁边，我坐在后面。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妻子就喊丈夫往左转，丈夫就偏要往右转。为什么他偏要往右转？因为这个丈夫啊，常常在开车的时候都是妻子要管他，要喊你往怎么喊怎么。可是那一天呢，他一往右转就堵车了，好呀，转过去很多车堵在那里。妻子就讲一句话了，今天你不听我的话，堵车了吧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定罪她的丈夫，你平常就喊你听我，你不听，今天你不听，你看堵车了吧？丈夫不讲话，没有讲话。我听见了以后啊，我觉得这个丈夫一定脾气很好，所以有一天我就给他妻子来聚会，我就给他妻子讲了，我说你丈夫脾气很好哦，你那天喊他左转他偏右转，堵了车以后你那么讲他，你不听我的话，你看堵车了吗？我说你讲他，我说他没有抱怨你哦，他话都没有讲。他就给我讲弟兄啊，你不知道在家里他好厉害哦，好不好？他不过当天当着你的面他不讲话，家里就很厉害。好了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这一个就是说，每个人里头都有肉体，我们怎么能够使我的肉体不出来？那只有一个，就是听圣灵的话。既然我们里头都有圣灵，啊，不是人不怎么帮助你，你也不要跟别人讲。所以有夫妻有的时候吵架以后啊，那个都找到基督徒来讲，你看我那个丈夫，我这么讲他都不听，实在太不像话了，我真是出不下去了啊！这个家庭我真是啊，你看这些话不要对别人讲，最好这些话你到主面前去讲，好不好？跟主讲。那么圣灵一定会提醒他们，好，所以后来这两夫妻啊，我们一直读圣经，一直读圣经，就发生改变了。怎么改变？是两个人同时有一次聚会来做见证。他说有一天两个人在家里为一件事情就吵起来了，丈夫不让妻子，妻子不让丈夫，而且丈夫啊说了几句很厉害的话，刺激了妻子。这个妻子本来要发大脾气的，忽然一下这个妻子不讲话了， 就把房间的门打开，就一下就进去把门关起来了。她的丈夫就说，你什么，我们正在吵架还没有完你就跑进去了，你不讲话你就坐进去做什么。她的耳朵啊她的门口去听她的妻子在里头怎么讲啊，她说，主耶稣啊，我现在要发他的大脾气了，求你救我，你不救我我马上就对不起他了。这个时候就喊主耶稣啊，你看到没有，因为圣灵提醒他了。好，这一句话他的丈夫一听了以后，他里面就受责备了。他说，刚刚最后我那句话实在太厉害了，刺激了他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有的时候说话不注意啊，啊，很多话是不该讲的，刺激了他。所以丈夫马上也在主的面前悔改了，他说，主啊，我错了，我刚刚那句话不该讲。从那个以后啊，他们两个就学了一个功课了，肉体要出来的时候赶快祷告，说求你保守我，求你拯救我啊，这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我来聚会啊，经常要做鲁丁兄啊给王子敏他们两个开的车，他们也是两夫妻啊，鲁丁兄开车的时候王子敏要在后面指挥他的，指挥他，鲁丁兄有的说，你又来了又来了。后来鲁丁兄现在他不是这样讲了，他说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他就改变了，感谢主了。好啊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改变，是圣灵会带领我们，好不好？啊，里面的改变不是外面的改变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刚刚讲，他说，不可杀人，但是主耶稣说，你连里头恨人都不可以，好不好？就是里面你一定要改变啊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改变，是里面改变，而不是外面的改变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家庭里面也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那么，你看看现在我们说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。特别是这些青年人啊，打游戏机打得很厉害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一打游戏机啊，爸爸妈妈就怕他影响他的学业，好不好？怎么办？爸爸妈妈当然有的时候讲，但是最重要的，如果父母是基督徒的话，就为他祷告。我就亲自看见这个孩子改变，好不好？啊，改变了。啊，这个改变不是说他不打游戏机了。但是不影响他的功课了，一定把作业什么做好了以后，啊，再去玩。平时他不，平时不这样的，不会影响，好不好？这都是有的，好不好？这就是神来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圣经读到大家面前，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我插一句，好，就刚才已经讲了，就是我这个家庭啊，真是的。就我太太她没有信基督之前啊，也是有经常有口舌之争，也会有生活当中的矛盾。我经常说她吧，我是没脾气的。但是信了基督耶稣之后吧，我发现啊，感觉吧，好像她背后有神在帮她。她跟我吵架，她挺有底气的。就是这个情况。要还是弄的是我自己的话呢？有的时候呢，哎，我就算了，算了，不做了。我觉得是这么一种感觉。但是这种事的话呢，就是一般，我们经常是孩子都不在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说一些事。但是我就是说有这样的感觉，我觉得就是
好。那么我觉得这里现在也有两个方面的问题要考虑。第一个的话，像夫妻之间要发生矛盾的哈，两个要讨论一个事情，或者甚至有点争论的事情，我都要劝他们，就是两个都是基督徒的话，千万不要当着孩子的面，宁肯两个离开出去散步，把问题讨论都可以的，不要当着孩子的面，啊，这是很重要啊，因为对孩子有影响。这是一个，第二个， 这个夫妻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，很重要的一个，我就是也刚刚我这个原则，就是说都要回到主的面前去。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并不是说，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去看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当然能够有圣经的根据是最好的，圣经的根据最好。所以妻子觉得说，我这样看是有圣经根据的，啊，我应该这样看。那么丈夫在这里，如果你尊重他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，因为他觉得这是有圣经的根据嘛。啊，如果有的时候没有圣经的根据，我们也可以忍耐一下。啊，我举个例来讲，我在香港，我的妻子是香港人。他是香港土生土长的，那么我和他结婚以后呢，我也就到了香港了。那么他呢，有很多的香港的习俗是我们大陆没有的，大陆没有的。那么碰见这些事情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也是基督徒，好，我怎么办？我就说让他来处理。很多事情他在处理，我说你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，我就不管了，啊，我完全不跟他争。啊，比方拿一个举个例来讲，他香港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他的亲戚里面，孩子也好，包括他的妹妹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，所有没有结婚的，到过年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要给200块港币。这个我们大陆没有这个规矩，这一算呢就是很大一笔钱了，哦，很大一笔钱了，哦。如果我要在钱上面来说多少来和他争，这个基督徒我不能这样做了。所以他就提出来，他说我们一个人一半，哎，比如200，你就要出100，好，这就给我算进去，就是每一年就要这样做。那我怎么办呢？好，我说我把这个钱交给他，我说你做主好了，我不做主，钱我照样拿出来，好吧？啊，这一点的话呢，就是说尊重他，我的肉体不出来，我不把钱看得很重，好不好？我也没有讲你的家里一年弄那么多钱，照样的你要拿一半出来，我要拿到我的这个我的亲戚那里去。因为我们大陆没有这个规矩嘛，我们不做这个，好，所以像我就觉得像这一类的事情来处理哈，我宁肯放手，让他来做主，啊，暂时他来做主，所以我就觉得他就觉得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约束的，啊，我没有给他做什么为难，好吧？我想这一我就举个例来讲，啊，当时有这种像这一类的情况。当然我这样做我也在祷告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应该在主人面前祷告，不一定要用我们大陆的这些习俗来管理他，啊，我是大陆的，我们没有这些规矩，现在你不要搞这些规矩出来，啊，我说那你在香港你还是找香港的做法，好不好？好，就举个例来讲，好不好？不是，那我就举个例来讲了。基督徒如果对方做的事情是违反了圣经了，是犯罪的事情了，那我是绝对不做的。就是犯罪的事情，如果他要去做，也许要我做，那我是绝对不会做。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我们两个就要以圣经来规定，圣经没有这个，那就不行的。这个是犯罪的，我是绝对不能做的。好，那就不做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原则是不能动的，好吧？哈。这叫这些小事，就是经济问题了，这些问题都不在乎。就是昨天你怎么对待我的父亲，所以今天我就要这样来对待你，这些都没有了。就是让。 对对对，我们就讲讲神的爱嘛，就讲爱，家庭要有爱嘛，对对对，不存在这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就很重要，好不好？这些都。对，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了，圣灵和肉体相争嘛，很多是从我肉体出来的，好，我就要顺服圣灵了。所以有一句话，要顺着圣灵而行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五章加拉太书，要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好不好？如果受人的欺负，我们就一定要看是不是他要影响我去犯罪。如果影响我犯罪，那我就不行了，我不能随着他了。如果不影响犯罪，只是我受到有委屈了，那么刚刚我们讲了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让主来管理。主一伸冤，那主有办法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有的时候在受了冤屈，我们就去求人帮忙。基督徒不求人帮忙，我就向主祷告，主来管理，好吗？那么假如就拿你所举的这个例子来讲，他要去滑雪，去跳水，要冒险。如果他没有学过他要自己这样去做，那就要提醒他了。那你要把圣经哪一句话出来给他，比方说圣经里就有一句话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所以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哦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说得很清楚，身体是神的殿啊，你不能把自己身体拿去冒险，那是不行的，那是主不喜欢的，你就把圣经拿给他听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你说冒险的事情是不能做的，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如果有孩子是有过训练，比方说。那么我们还要告诉他滑雪有什么很重要的关键的东西。如果你是有几个人一起去，你就安全一点，你想单独去就很危险，好吧？这些都要提醒他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几个人一起去，那你就最好不去，爸爸妈妈也不放心，好不好？如果有几个人一起去，我们就放心，你就可以去。另外去以前，如果是基督徒，就先为他祷告，也要喊他要祷告。那我们先祷告，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去，但是我们先祷告。父母为你祷告，你也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就交给主了，你懂吗？主就会管理。我知道有很多的见证，主管理的非常好。就觉得这个事情。已经九点过了，没有吧？
没有，
8:50。这个主就管理得很好，管理得很好。我都可以跟你说一个孩子的见证。这个孩子就是在温哥华读中学、高中，就同班的同学，就又去学抽烟。暑假了，放暑假，有的时候就不回家。不回家呢，就把爸爸的手机就偷走了，悄悄拿出去， 给同学在外面去玩了几天不回家，爸爸气得不得了，这个爸爸就来给我讲了，爸爸是基督徒，他说我讲弟兄啊，我想把他弄回来，把脚给他打断，打断了他就不能跑了嘛。我说基督徒你怎么可以把儿子的腿打断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他说我气得不得了了，不回来，手机也给我偷走了啊！你说怎么办，这个爸爸这个外头和谁们在一起不行的。后来啊，我就跟他爸爸一起，我说我们为这个孩子祷告，哎，我们就祷告，哎，祷告就很奇妙，就在这个时候啊，他的舅舅是在印度尼西亚做生意，就忽然跑到温哥华来了，来看他们。舅舅一来看他们呢，我也认识他的舅舅，我就跟他的爸爸讲，我说最好啊，你就把这个孩子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这个孩子，因为这他们跟几个同学不是玩得很好吗，他们要一同转学，这几个同学不在那个学校，也给他爸爸提出来，我们一同转学，这几个同学要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读，那就是完全去荒废学习了，不能读了。后来他的舅舅来了以后，他的爸爸就想了，那就喊舅舅把这个孩子在暑假带到印尼去。他舅舅开了一个工厂，在那工厂去打工，他根本就不去，他知道那个好苦啊，印尼打工他根本就不去，没有办法，没办法怎么办呢、啊？啊，何弟兄就来给我商量，我们就为这个孩子祷告。就在祷告以后，就出一件事情，他的儿子根本就没有那个drive license， 没有的，他就悄悄把家里的车就开出去了，一开出去，就给几个朋友开出去，就撞车了，幸亏不是汽车撞汽车，是撞在一个路的靠边的一个墙上面，车子开不动了，开不动了就找他的朋友，他的那些同学也有人。也有人来就帮他，来怎么也弄不动，没有办法，他只有找他爸爸了。结果爸爸就气得不得了，好，把这个车子就弄下来了，这个车子呢就弄去修去了，把他弄回家，就告诉他，你把墙闯到墙上去了，政府一定有录像，现在呢就到公安局吧，你就等公安局来了。现在你到公安局还是到印尼去？他只有到印尼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公安局嘛，他就到印尼了。这就是神的安排，好不好？神就给他安排了。这个孩子就是暑假到印尼去改变。舅舅在那里就管他，管得很紧的，什么抽烟这是绝对不允许的，好不好？天天跟工人一样的打工。喊那个工人管工人的工人就说，你不要看他是我的侄儿，把他一样的管得很紧，什么工作一定要做完，不做完不行。就在那里他差不多有两个月暑假，然后他回来就改变了，好吧？哎，这就是神能够做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就交给主，所以这个祷告很重要，一个家庭的祷告非常重要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感谢主。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那个 team 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不好？好。
这种体会出来的时候，
是
吧？请你真的是都赦免我们在过去这一周
你跟他们一起回去哦，你不要自己走。